业之甚，以致地身不护。减损万物啊，这一句是讲那个修十恶业的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法不护持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少了减少了，人民生活就苦了。若多修德，正气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我反过来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啊。地神看到大家修善啊，他就格外的荣耀啊，格外的光彩啊。差遣他属下的地神护持众生啊，万物加美了。那么这些话佛说的，谁能够相信佛语呢？我们有责任为大众啊介绍，为大众啊宣扬。一定要把这个理说清楚啊，四只是明白啊，大众才能够生起信心。首先建立信心，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真正肯回头依教修行。这个利益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又当称扬地藏菩萨立业之事，如之功德了，借以神通略谦卑于常分地神。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啊，他能够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的四相啊，这是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个佛在此地说称他的功德了。借以神通，他的能力护持佛法，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这个能力很大，不谦卑于常分地神。这是一般地神所不及的。这段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念念，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普贤大愿 有十门。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啊，所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的，啊，是普贤行啊。啊，这下面说，一念称扬，万德自居。有很多人呢，不懂得称扬的好处，不懂得称扬的利益了。讲经说法，如果要问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大概连讲经说法的人都很少知道，真正的好处啊，是流露自己的心得，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赞扬啊，正是赞扬自己的心得啊，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心得了，把自己的心得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实的利益啊，真正的好处啊。一个人修行不能明心见性，如果常常讲经，假以岁月，无有间断，他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宣扬心得嘛，啊，在我们说天天在熏修嘛，天天在熏习嘛，不知不觉了，这个心得也往外流啊，就这么个道理啊。啊，怕的是你不肯宣讲，怕的是你常常中断，那就没法子啊。如果不中断，欢喜讲，欢喜讲是四无碍辩才里面的第四种啊。要说无碍辩，啊，那个要就是喜欢讲啊。啊，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劝人断恶修善，喜欢看到人得福。这个是称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下面说啊，一念称扬，万德自居。这自居两个字重要啊！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旧闻，宣流反背也。因为这个缘故，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初见是初学，旧闻是老修，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的，你就有责任宣流反背，这个宣流反背讲经说法啊，赞叹佛陀的教诲啊，底下说的今地神不为能主言福体悟啊，主是主管呢，他主管言福体大地的一切万物 是他的职守。佛根赞扬地藏利益之师，这个是难得的。啊，他不愧为佛弟子，啊，他能赞叹呐，啊。这位护法弟身呐，他尽到他弟身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啊，能够依教修行，其佛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啊，一普四意啊。那么这是对这个地神的赞扬，经上是佛对他的赞扬，注解是青年法师对地神的赞扬。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思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遮闻于耳，何况领受。那么这段话呢，我们一看，这释迦牟尼佛把护持众生的事情啊，拜托给地神呐。嘱咐地神护法了，护持这些依教修行的人。九华是菩萨道场，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基地。我们要是明白了，就知道应当怎样做了。这个道场我们要发心来供养啊，要发心来建立，使这个道场广大啊。我们要帮助敬老弟神，帮助地藏菩萨，将地藏的精神弘扬到全国，弘扬到全世界。我们的德福无量无边了。经文讲到这个地方，使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世尊灭度之后，下一尊佛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这当中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 以我们世间年代来计算，啊，大概是56亿多年。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人教化众生啊，众生闻不到善法，随着自己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罪业，感受的苦报，那叫苦不堪言呐、啊。世尊大慈大悲，把教化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啊，正如监牢地生在前面所说的，啊，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也非常慈悲，度化众生。世尊没有将无佛出现这一段时间付托给他们，没有啊，把这个这桩大事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应当善于体会呀。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习惯造作罪业，啊，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避免不堕三恶道，啊，大家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教呢？啊，能够挽救的无过于孝敬啊，这是造作恶业的众生，啊，你要是劝勉他，他也能接受。帮助大家了，从心理建设，啊，地是心地，藏就是心地里面含藏着真实的智慧德能，心地宝藏啊。所以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56亿万年这一段期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个法门最契机了。啊，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救济众生，佛度众生不二法门。但是末法也只有9000年了，9000年之后这经没有了，众生很苦啊，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的。啊，那就不是佛说这个地藏经了，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断十恶，修十善，
孝亲尊师啊，这样才避免不堕恶道啊。所以地藏本愿法门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无比的重要啊，也无比的亲切啊。我们应当发心认真修学，认真的来宣扬啊。那么这个里面经文里头重要的供养转读啊，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思修行者啊，这叫个教导我们专修专空啊。啊，这个注解里面引用佛所说的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就没有办法成就啊，不但是佛法连事法成就啊也都很艰难啊，事法有事法的业因果报啊，佛法成就完全靠精进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啊，事法的善根有三种啊，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出世法的善根只有一种精进，精就是专一纯而不杂啊，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你能成就啊。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我没做过学生，我教佛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向佛学院的负责人建议，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能有一个好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希望这个学生一生把他的精神功力专注在这一门上，不要学的很多很杂，我想那是很难成就的。如果这个佛学院里面有一百人有两百人，每一个人学一部经，那就有一百部经有两百部经啊，每一部经都是专家啊，学地藏经一生专攻地藏经，每一天专念地藏经，专译地藏经修行，专讲地藏经，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专家了， 世界第一了。哪个地方要请讲地藏经的，请地藏菩萨去讲。那么专学普门品的，就一生专攻这部经，依照普门品修行，每天读诵普门品，宣讲地藏品，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要搞多啊，不要搞杂了，搞一样啊，做专家不做通家，通家很难做，通家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中下根性的凡夫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下下根人如果他专修专攻，他能成就为什么呢？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呐！学楞严经，专学楞严经，天天读楞严经，依照楞严经修行。专门弘扬楞严经，这个人是首楞严王。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好像我讲了第七遍了有一天碰到远眉法师，远眉法师找我你是首楞严王虽然是讲笑话了，那个专攻专弘啊有效啊我在黎宾老会下学楞严，我在他麾下10年学五部经10年学五部第一部阿难问师父偈胸经，你们看到我这个本子我当年学经的头一部第二部佛说阿弥陀经，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五部楞严经，我10年学五部经而是将整个精神力量用在楞严经上所以楞严经前后我大概是讲7遍李老师晚年我们有8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华严什么原因发起的呢？他老人家有一次在中心新村讲经，我们这是长随众啊，大概有20-30个人他老人家到哪里，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一道去的曾经在讲经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生死自在他想什么时候往生能往生，多住几年也不妨，我们听了之后回来跟同学们商量，老师既然生死自在了，希望他能常住世间，常住时间什么方法呢？他老人家住是没有别的，就讲经。想一想，华严经很长，找一部长的经让他讲。他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所以我们8个人联名请他讲华严经。那么我还供养一套华严经疏钞。那个疏钞是现装本。上海华严经会印的这一套现装40册那么我把这部疏钞送给他 啊，他还特别告诉我，这个苏超，我要在上面圈点呢，我没有关系，供养老师，你爱怎么圈点，怎么圈点。啊，那么当时李老师也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华严经》讲完，他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啊，而且还有台语翻译，所以进度非常缓慢。啊，我在台中听一卷，啊，80卷，听他怎么开头，开头好难讲啊，啊，看他怎么起头。啊，这一卷听完之后，我到台北也讲华严。啊，我讲的进度比他快了。啊，我讲的比他详细，用的时间比他多。啊，那么他讲一半在往生。啊，这个也有特别的渊源。啊，他原来曾经说过，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他才完成。啊，我根据他的这个进度来算，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他才把那这个经讲完。啊，97岁这一年走了。啊，原因是什么呢？他吃东西食物中毒，啊，这个是同修供养送来的。李老师的习惯非常慈悲，一定当着人家的面来吃，让他生欢喜心。啊，这是李老师的习惯。吃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啊，当然不是同修害他，同修是真正供养他，好心供养，善心供养。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得太久。啊，不干净的。尤其现在食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有很多东西放防腐剂。啊，对一个年岁老的人来讲，啊，抵抗力比较衰弱。啊，所以他吃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生的。啊，吃完之后人走了，他戒毒。啊，所以第一次呢，这个毒戒掉了。啊，没有影响，没事。过了几个月又遇到这么一次，啊，他也吃了。吃了之后啊，这个人走了之后啊，他找解毒的药来吃，来不及了，他这个毒扩展太快了。这一次的时候他病了3个月，啊，体力大大的衰退。我到台中去看他，他就提出警告告诉我，千万不要到馆子里面吃东西。啊，所以我在台湾从来不上这个餐馆。啊，他这一句话总给我讲了10几遍，我印象非常深。啊，告诉我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的食物包装得很美很好看，其实不干净。啊，不但在台湾中国这个地区，在美国也不如是。啊，不要以为哈，那个先进的国家啊，这个东西都是可靠的，不见得。啊，美国这些环保卫生不禁令人如意。啊，总而言之，要处处小心谨慎。这个是李老师的慈悲呀，啊，所以他走了。实在讲，也是众生没福啊。 众生有福，他老人家一定能够多住世一段时期。所以华严经他讲到十回向品，十回向品讲完了，戒德后面是十地品，十地品就没有讲了，十回向讲完他就走了。这一部经讲圆满相当不容易啊，这个地区的众生有大福报啊！啊，这一代的众生有大福报，啊，才能有这个感应。啊，诸位要晓得，你看这个讲《地藏经》，金元老护是这个地神，就许许多多神众啊来护持道场啊。讲《华严经》呢，更不可思议了。今天居士林道场殊胜，明理的人知道啊，因为讲大经啊，祝福护念，所有龙天善神呢、啊、都集中护持这个道场，道场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那么再加上念佛堂念佛，你看看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啊，双方的护持，这个现象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啊！啊，那么这个盛会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在此地成熟，不可思议。我们深深相信，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在中国成熟啊！而且我相信，在中国成熟的时机越来越近了啊！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这个讯息当中传来啊，中国人念佛念无量寿经的人越来越多。这是非常好的讯息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南洋的佛国啊，这个地方小啊，中国要成为佛国，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当中啊，曾经做过小国王啊，跟他邻国一个国王的朋友，这两个国王啊都是用佛法来治国啊，以十善业道啊教化人民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以十善业为治国的根本，那是菩萨国王啊，是如来化身呐、啊。这个是一切众生、一切人民真正有福报。感应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化现为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事啊！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看见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呢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政府里头写官员菩萨实现的啊，人民有福 注解幕后啊，在第三行，我们从当幕后这一句来读起，我念给大家听听。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这句话重要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实在在讲，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类的。无量寿经上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开化显示，震慑之际，跟这个不思议开显一个意思。那华严更不必说了，我们在此地已经讲了70座了。虽然经文讲的不算太长，讲的很详细，诸位都能够体会得到，不思议开心之境，这三部经都是不思议开心之境，最顿孝而功所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是劝我们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华严经大，你能够专一一品一章，都能成就不思议的功德啊，罪顿消啊，灭罪快啊，功德很快就成就啊。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多少年轻发心的这个大德，在家出家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他学的太多了，修的太杂了。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告诉我，我专修啊，专弘啊，一门深入我是专一阿弥陀经晚年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我在阿弥陀经里面专攻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我的一生功力用在这上了。讲其余经论，这是接受邀请，看到没有人讲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必须要学习讲台经验你发心讲经，讲台经验是非常重要不能离开讲台啊！这李老师过去嘱咐啊，他举比喻说去不离口，拳不离手确实唱歌，唱歌的人天天要唱，每一天要吊嗓子打拳的人每天要练习，三个月不练习筋骨就僵硬了就讲经亦复如是，天天要上讲台，千锤百炼 所以人家请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我把这个当作讲台训练来看。是在讲台上取得经验的，要以我的意思来讲呢，一部弥陀经讲到底下，我不会讲第二部经的，但是我讲这个经大家不愿意他们喜欢听这个听那个，恒顺众生从恒顺众生 当中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讲台经验跟大家解解化缘，取得讲台的经验是这么一个道理。另外一个因素呢，讲经的人太少了多讲几部经呢，留下这个些录像带录音带给后学做一个参考资料，帮助后学，这也是我一个愿望。